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2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北京证实一名加拿大籍外教因为工作签证问题成为被中方拘留的第三名加拿大公民，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中国宗教官员最近表示，政治可靠是北京挑选主教的先决条件。当中共意识形态占据了宗教这个平台，中国民众还能有多少的信仰自由？2018年，中国政府对宗教管理采取了哪些新措施？不信上帝，信马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赢得这场人民信仰的争夺战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消息。中国政府证实第三名加拿大公民莎拉·麦克福在中国被拘留。此前，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对这两人的拘捕被广泛视为中国对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拘捕华为高管孟晚舟所做出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说，麦克福因为非法就业被中国地方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并称此案与另外两名加拿大人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拘留有所不同。加拿大媒体报道，莎拉·麦克福在中国一所学校教英文，因为签证问题被中国当局拘留。报道援引加拿大一位国会议员的话说，数以百计的加拿大人正在中国工作，难道这些人都要因此而担心吗？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加拿大政府会继续努力为前两名被中国逮捕的加拿大公民辩护，并继续了解第三起案件的细节。加拿大的缅甸特使、前自由党领导人鲍勃雷星期三在推文中表示，这不是巧合，这些拘留看起来太像是劫持人质了。美军印太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和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星期二进行了视频通话。印太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说，美中两位军方将领就两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和双边军事关系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并且提到了高层交流的重要意义。今年九月，中国抗议美国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召回了当时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并且计划后续访问的沈金龙，同时还推迟了原计划在九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两国军事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使它正式的成为法律，而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法案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会被限制进入美国。对于美国的这项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表示，该法案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对中美交流与合作具有严重危害性。香港国际问题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表示，一般来说，中国外交官和媒体编辑和记者来美国访问和考察，去什么地方都可以。中方对于美国的外交官和记者是有很多限制的，尤其是针对西藏和新疆。而现在特朗普要求的是对等的对待。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和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在星期三发表声明，对北京当局近来加大力度打压中国基督教信徒的宗教自由深表担忧。两位共同主席在声明中提到，我们对中国加大打压中国基督教深感忧虑，包括强制关闭新教教会、没收教会财产和骚扰及拘捕教会负责人等。 这些情况都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爆发人权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新疆，至少有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拘留在政治再教育营。声明说，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努力将所有宗教罪恶化，正在造成人类毁灭性的灾难。中国政府长期对非官方基督教教会、维吾尔穆斯林、西藏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新宗教运动采取严厉政策。中国政府常将这些宗教贴上邪教的标签。上个星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再次点名中国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特别关注的国家，因为其参与或容忍了那些系统的、持续的而且过分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中国一位知名人权人士在六次被当局拘禁、饱经11年牢狱之灾后抵达了美国与家人团聚，但他仍然念念不忘在中国的人权事业。50岁的赵长青在星期一经曼谷抵达旧金山，与2年前同样经曼谷来到美国的妻子刘晓东和两个孩子团聚。赵长青第二天通过了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表声明，对公民力量和美国政府促成他与家人团聚表示感谢。赵长青说，我告别大陆了，并不等于我将告别伟大的中国民主人权。他还宣布即日起废弃自己在办理护照期间对中国当局的3项承诺，也就是出国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发表任何批评中国政府言论，不做任何危害中国政府的事。赵长青是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一名领袖，并因此入狱。近些年来，他推动新公民运动，争取人权、教育平权，要求政府官员公开财产以制止贪腐，并因此成为了中国当局打压的目标。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虽然获得了保释，但是在全球封杀华为的序幕却刚刚开始。华为封杀令在欧洲更是持续的发酵，同时还出现了中国要比俄罗斯更具有威胁这样的声音。我们下面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静玲来我们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您好。
是，我们知道孟晚舟事件不仅仅是揭开了美中两国又一波白热化争端的起点，那么在欧洲各国现在也开始封杀华为，还传出了关切这个所谓的中国因素要比俄罗斯更具有威胁这样的舆论声音，是这样吗？
是的，玉文啊，华为事件不但没有因为孟晚舟获得平息啊，反而呢，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扩大，从英国、法国、德国到捷克，我们陆续看到了华为在欧洲持续遭到封杀。那么其中这个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和德意志电信啊，都是各国最大的电信公司。而另外我们则是看到了欧盟在本周宣布了一项有关补助微电子行业的这个计划。我们知道过去这种直接补贴的做法在欧盟是不被允许的啊，但是现在欧盟修改了这项法规啊。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具体措施之外呢，另外看到的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跟俄罗斯比邻、向来着重俄国因素影响的欧洲啊，现在是第一次啊正式美国川普啊政府官员的警告，也是首次出现了关切中国因素比俄国更具威胁的声音。那么也就是说，承认中国网络的攻击的威力，它不仅只是一个远程的一个骇客，还可以透过这个社交媒体、学术交流和媒体合作等等啊，建筑起来的威胁是更危险的。而从情报部门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种低风险高效益的一个能力啊。那么这种能力呢，将可以使中国的在这边的威胁更长远、更深入而且更持久。玉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也知道英国它是西方这个五眼联盟的主要成员，但它也是欧洲地区与华为合作时间最久而且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那么现在孟晚舟的事件在英国又引发了什么样的新冲击呢？
英国一直是全球情报工作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哦。那么中国间谍在英国收集情报和活动的范围，这个英国国安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其实长久以来私下就承认说，也确认了、他们看到的活动范围和美国是相同的哦。而英国的通讯情报机构的前处长汉尼根呢、这个星期他也证实了，他说中国在英国窃取知识产权呢、是有很长的时间，他用历史悠久这四个字来形容哦，而且跟美国相较呢，到目前为止哦，英国政府的这个声音啊、却是这个远远的不足啊、英国为什么这样的低调啊？基本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是英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威胁，但是呢也是机遇，因此呢历届的这个英国政府都希望避免跟中国这个直接的对抗。而第二呢，这是一个务实性的东西，也就是美国对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从事网络攻击要、有起诉的这个法院基础啊，英国没有这样的全球执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而在孟晚舟事件以后呢，英国舆论是很强烈的呼吁英国政府和学界啊，必须这个深入探讨这个中国因素对英国价值啊，尤其是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的威胁啊，然后要这个英国政府还有学界不能够再把头埋在沙子底下，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变化。玉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最后大约还有两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最近以来英国政界或者说各界最关注的，同样的仍然是英国脱欧的问题。那么现在英国脱欧进入了倒数100天，英国还有欧盟在今天分别寄出了无协议脱欧计划，到底目前最新的情况是如何？
是的，我们知道英国是要在明年3月29号，那是它的一个正式的脱欧的一个日期啊、倒数100天，其实今天已经进入了倒数第99天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脱欧协议仍然是迟迟没有达成啊，而目前到底什么时候要在英国的国会进行这个投票啊，也还没有一个准则确切的日期啊、所以虽然英国政府是加速准备因应脱欧协议，甚至于啊，昨天我们看到了英国政府这个新一波的他们准备要拨款20亿英镑哦，来着重这个边境安全，甚至于还要派调这3500名的军人来待命啊、协助处理这个无协议脱欧可能发生的任何状况啊。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英国的这个FTSE100指数降到了2016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啊、所以现在大家的忧心欲闻其实是英国根本就来不及准备因应无协议脱欧啊。如果呢真的无协议脱欧，接下来会怎么办呢？而我们看到的政治人物、只顾这个派系的纠纷啊跟争斗英国的企业界昨天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对目前的情势感到，他用胆战心惊这四个字啊、我想这是目前这里最好的气氛描述。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静玲。圣诞节即将到来，但是在中国河北省廊坊市的官员却下令禁止街头商店所有的圣诞装饰。过去几个月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新疆穆斯林再教育营，有多少中国的宗教信仰者成为当局打压的对象？中共为何把宗教视为威胁？信宗教还是信共产党？这是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信仰的最新挑战了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宗教问题学者还有评论人士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和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在2018年的年初，中国政府开始施行新宗教事务条例，官方称这是为了应对境外宗教渗透和打击宗教极端思想蔓延。但是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将正式进入依法严控宗教的时代。2018年在新疆，当局拘禁了近百万穆斯林，在再教育营里强迫他们放弃伊斯兰，改信共产主义。在中国成都，警方破门抓捕秋雨圣约教会上百名会众，以煽颠罪指控牧师王仪。另外，在河南有4000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砸毁，而在河南的嵩山少林寺升起了五星红旗。外界的担忧已然成为现实，不信上帝信马列，不念佛经送党恩。2018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习近平会赢得这场中国人民的信仰争夺战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那么杨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国宗教地图集》就是有关于中国宗教的第一本地图集，他对于中国各个宗教有详尽的描述。欢迎您，杨凤岗杨教授。
好，谢谢，谢谢玉文。
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独立作家于杰，欢迎您，于杰先生。
谢谢。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首先先请杨教授我们来谈一谈呢、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谈到了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在昨天发表了联合声明。那么在声明里面他们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所有的宗教罪恶化，正在造成人类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想先请杨教授，如果请您简单的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2018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情况，您会怎么说呢？
我觉得2018年是习近平的新时代宗教政策全面实施的一年。在这之前好几年做了预备，但2018年开始大面积的在全国推展开来。
于杰先生，那您会怎么样来总结在2018年您的观察？
我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大幅倒退，全面恶化。
大幅倒退，全面恶化。我想接下来我们就先深入的来谈一谈2018年的详细情况。我想先请杨教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您出版的这一本《中国宗教地图集》里面，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地图来表示啊，在中国的各个县市，这个宗教场所最多的宗教各是哪些？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到底对中国政府来讲，他们主要认为他们要打压的矛头是针对哪些宗教？从您的这些地图里面，我们可不可以看出一些头绪呢？
对，我们的这个宗教地图集这是其中的第一张地图。这个地图就是能够看到各宗教的分布状况。我想在2018年在新疆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极端的控制措施，能够看到担忧是因为在那边在新疆或中国的西北部是清真寺数量最多，在各县清真寺的数量最多。
是，我在这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镜头上您看不到，我们放上了您的这张地图那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绿色的区块显示在新疆地区，绿色就是伊斯兰教它的这个宗教场所的分布，您可以看到大片的都是绿色。那么红色的呢就是代表基督新教的这个场所布置最多的这个省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橘色呢就是这个佛教，那么还有这个紫色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宗教的分布。所以杨教授您继续谈谈，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他们主要要打击的这些宗教各是哪些，为什么呢？
对，在2018年这个已经很明确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基督教主要是基督新教在河南、在安徽、在江西以及在东北、在广东现在是最近在四川成都都在有针对性的取缔家庭教会，也关闭了一些 三字的宗教场所，特别是在河南，问题是很明显很严重。大家在这个地图上也可以看到，确实是在中国的长江两岸和以北很多的县，确实是基督教堂的数量超出了其他宗教场所的数量。这个在西部、西北部是清真寺最多，在西南部是佛教最多。西南和长江以南很多县是这样子的情况。我想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国政府采取的打击措施还是有所不同，因为伊斯兰教特别是在新疆那边，很多人担忧的是新疆将会从中国分离出去，所以采取的措施也就更加激烈。对于西南方面，就是藏传佛教，多年前担忧也有可能西藏会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所以也采取过很激烈的措施。但是藏传佛教的反应方式和伊斯兰教的反应方式还是有所不同。所以今年在习近平上台以来，特别是在今年，很明显的就采取了极为极端的控制方式。
是我想
对于基督教就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基督教没有说要从哪块把哪块版图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虽然是有打压，但是采取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于杰先生，您的看法呢？另外，您最近在一篇文章里面，您说到中共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超过了纳粹，您为什么这么说？在2018年，中共在打压宗教团体和人士上采取了哪些措施，或者与以往有哪些的不同呢？
正如刚才这个杨教授在谈到的，对于在中共对于这个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包括像法轮功这个修炼者这个群体的这个残酷这个打压，在2018年这个加剧了。然后我可以那着重谈对于第二个基督新教的这个迫害。我想他经历了这样的三个这个阶段，在那两三年以前，他是以这个浙江省，特别是这个温州地区为重点打击对象，因为那温州的这基督新教的这发展特别快。据一些统计数据说，差不多有15%的这个人口是这个基督徒，而且在政府机关里面做这个官员的基督徒、商人的这个基督徒，所以他基本上在变成一个半基督教化的这个社会。所以从两年前开始集中的这个打击这个浙江、打击这个温州地区的这个基督新教，然后就是对这个河南是这个中国乡村的这个新教教会的一个比较集中的这个地方。然后到了2018年，他就开始把这个黑手伸向我所谓的城市新兴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个北京守望教会、对北京这个西安教会的这个迫害，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副总统这个彭斯在前段时间的这个讲演中就已经点到北京关闭了最大的这个教会，这个西安教会，还有在十天以前对那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这个迫害。而且这个迫害它跟以往的一些那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一次取缔的秋雨教会，它不是用的那个去年刚刚新颁布的宗教管理条例，而是用的这个社会团体的这个管理条例，而且它不是由这个宗教局那出面来取缔，而是由这个民政部门和这个警察公安部门来。所以它有意识的把这个宗教迫害这个规避和淡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的这种迫害，用那刘晓波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它的这种对公民社会的、对这个宗教团体的这个迫害，它更加精致化，可以说是一种有选择性的精准打击。
那么杨凤岗教授，我想继续回到您跟我们谈一谈呢。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中国政府对宗教团体或者人士来展开这样的一些打压的举措之外呢，我们知道中共对于党内的党员也要求他们禁止他们信教。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把宗教视为是如此大的威胁呢？甚至还有我看到有文章说中国共产党把宗教视为是西方要来颠覆中共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观察和解读？
我想这个在共产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上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实是包括了无神论这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共产党中共一直是坚持这个党员要不仅党员而且共青团员都要坚持马列主义要无神论。所以这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只要这个共产党的名还在，我想他们就会坚持无神论。当然其实是这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是有所不同。同样坚持马列主义的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都已经不再坚持无神论，可是中共却是要坚持无神论到底的。所以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我觉得最近这些年有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主义兴起来就不仅是一个反所有宗教的问题，而是说有所选择。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也很明显，并不是对所有的宗教一律一样的打压，而是有不同。重点打击的前几年是基督教，今年以来很明显的又对伊斯兰教，但是对于佛教、道教是没有采取同样的措施的，甚至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扶持的，因为这些是说是中国传统的宗教。而采取今年这两年来一直在推行的宗教中国化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传统宗教是觉得可以依赖的，可以靠得住的，但是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觉得这是外来的，所以打击的力度也很大。
那我们再看看领导人个人的问题上，我想接下来请于杰来跟我们谈谈你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以来这个中共在大规模的在庆祝纪念改革开放40年，那么很多的一些舆论文章也开始把邓小平跟习近平来做一番对比。实际上在这两位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身上，他们的宗教观也有人发现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说这个邓小平的宗教观呢是因俗施事，俗是风俗的俗，那么表示说在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当时在访美的时候，他还答应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那么能够允许圣经在中国的传播，同时呢，他还说要保障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承诺他可以做得出来。但是很多人说，到了习近平的宗教观，习近平把宗教看作是一个国家安全还有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所以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不知道于杰，你的观察是如何？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他们的具体表现有差异，但是他们的这个本质是这个一样的。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是中共的这个党魁，正如刚才杨老师所谈到的，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是这个马列主义，这个毛泽东的思想，他背后是这个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所以他跟这个各种宗教，特别是跟这个基督教之间有非常严重的这个冲突，是一个那本质性的不一样。但是在那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他的宗教政策的这个表现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时代背景不一样。在这个邓小平的时代，因为那文革以后中国处于这个经济社会全面崩溃的边缘，所以他要跟西方这个所谓的要改革开放，要进入这个全球经济之中，所以他中国的这国力和经济大概都很差，所以他要跟西方示好，所以要跟这个西方示好，他就要在以这个西方的主流宗教，这个基督教等等，他要跟这个普世价值、跟这个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他要做一些这个承诺。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权宜之计，也跟这邓小平的这个外交政策所谓的韬光养晦，这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到了这习近平时代，他认为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可以跟西方完全撕破脸了，可以来跟这个美国争夺这个世界老大的这个超级大国的这样的地位了，所以他可以完全不顾这个西方舆论的这个压力，他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在这个打压公民社会、打压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这些方面，他都把自己包括中国自己的宪法他都 可以，这完全不过了。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发表了不少的看法和评论。首先来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共产党信奉的是暴力宗教，要求统一思想，迷信一尊，具有极大的排他性，根据中共的混乱的强盗逻辑，反西方价值，但又崇奉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自命代表人民，但又不敢公布财产，自称合法，但又不让人民选举，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畸形混合新纳粹怪胎而已。另外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无疑是共产主义事业最伟大领袖之一，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趋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本意识形态，当然反对一切宗教自由，因为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就是所有人属于社会和集体，而共产主义把所有人都绝对计划、绝对分配。所以向往民主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希望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请先了解清楚什么是绝对正义无私的资本主义，什么是绝对野蛮自私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是不堪一击的民粹暴徒。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C1P2 的这位网友，他说要问中国老百姓信仰什么，我认为信仰共产党是假的，信仰宗教是有被共产党威胁的，只有信仰人民币才是安全的。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建波的网友呢，他说信发展、信强大、信幸福感、信安全感，别扯没用的，去叙利亚生活几年就知道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樊君毅的网友，他说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精神上的鸦片，这就是中共要顽固毁灭世界所有宗教的主要原因。那么我想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的就是，当然我们在谈到中国的宗教还有信仰的自由问题上，刚刚也有一些网友表达了比较不同于其他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甚至在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看到有一则观众也是这样的留言，他说宗教不要与政治扯上关系，那么中国官方也一再强调要宗教远离政治。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种有组织性的东西，而且入侵性的扩张，我是极度不喜欢的。他们的组织模式以家庭方式进行，从小就强烈影响孩子信仰，所以他的信徒具有很强的忠诚性，极度可能被利用来影响国家政治。所以我觉得限制过大的家庭教会是有必要的。我想先请杨教授谈谈对于这一类的这种想法和观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首先这位观众他有这种他的看法是有他的自由，是可以的，但是用国家的强力手段来阻止某个宗教的发展或者不发展，这是有违现代精神的。现代国家都是应该像联合国很一系列的文件所指出的，是应该保障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其实共产党中共不允许这个党员信教，就已经剥夺了中国8000万党员和还有另外的8-9千万的共青团员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用政治来干预他们个人的生活的东西，而不允许宗教信徒参加政治，这就把他们不再当成一个国家的国民，不是一个公民，而对于公民，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表达他们的这个政治观点、政治立场，而不允许宗教信徒表达政治观点、政治立场，这是在现代社会所不能够接受的。
那么于杰先生您怎么看？我们知道在中国确实有不少的民众认为，当这个宗教人士或宗教团体牵涉到政治时，遭到当局的这种打压或者限制是有必要的，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来是长期中共的这个洗脑教育这个宣传的这个结果是如果我们看那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自由的这个国家，我们看到那个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都有这个保障，所有的这个宗教那包括那基督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他们在一个自由的宗教市场上可以那个竞争，有了平等的地位可以这个发展，反而我们看到带来 是这个宗教可以对这个社会带来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各种这个贡献。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在这个欧洲这些国家，我们看到各个宗教团体他们做这个慈善的这个活动，去那帮助这个穷人，他们做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事业，就是很多那政府那做不到的地方，由这些宗教团体去做，使得这个社会更加文明、更加进步。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比如说很多那个中共这政府没有做的这个事情，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做，这些宗教团体去做，反而受到打压。比如说在2008年四川这个大地震以后，有单单以这个基督教会而论，有几千家的这个教会那组织这志愿者到这灾区去，这个帮助这些灾民，做了很多这个政府没有做到的这个事情，对社会做出重大的贡献。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啊。下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在红朝太祖毛润之暴毙之后，在中国基本已经破产，而且中共所谓的8000多万党员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应该不到万分之一。中共目前对各种宗教的打击激进疯狂，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是有组织的宗教打击的越强烈，这说明中共虽然在与宗教争夺民众，但真正令中共害怕的是一切有组织的团体。可以说，即使在中国完全禁止宗教信仰，民众也不会选择毫无人性的共产主义。下面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虽然大多数中国宗教信徒仍然能够过上宗教生活，但中共却基于自身意识形态，以国家安全之名打压缩限宗教正常发展，区隔对待不同宗教，其中佛教最受忧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家庭教会受迫害最重。2017年，中国基督徒受逼迫人数达到22万，比2016年上升了66%，更比习近平2013年上任初超过了30倍。中国的基督徒必须忍耐顺服，但全世界25亿基督徒必须严肃对待这种逼迫，以免情况持续恶化。下面这位署名希望中国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美国哈佛大学，他却号召别人信仰马列，他自己说的和做的如此人格分裂。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停一下，我们来讨论下面一个这个焦点话题啊。我想请杨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说到中国官方希望宗教人士远离政治，不要谈政治，不要评论政府，那么如果谈论的话，很有可能就像秋雨圣约教会的牧师王一样，被指控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就在这个星期二12月18号，他们援引了中国宗教官员兼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马英林，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中国天主教团体迫切需要挑选政治可靠、道德和宗教知识良好的主教。另外，我们刚刚在新闻一开始的时候也看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啊，在今年举行了他们1500年来第一次升国旗的仪式，看到一些和尚那么扛着红旗踢正步这样的一个画面，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中国官方一方面要宗教远离政治，但是另外一方面却要求这些主教和宗教人士要有政治正确感呢？我想先请杨教授来谈谈这当中的矛盾。
对啊，这个这种矛盾很明显，只有中共官员似乎是看不清，其实内心里他们也能看清，他们在搞政治，把宗教政治化，当然这也是一种无奈的举措。如果他们能够做得到的话，他会禁止所有的宗教，这在文革期间曾经尝试，取缔禁止了所有的宗教，五大宗教和所谓的封建迷信，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实验以后，发现那个东西不管用，宗教信徒的人数没有减少，在基督徒人数和天主教人数都是有增加，基督徒的人数在文革期间甚至于从100万增加到了300万，就是成长了3倍，没有教堂的情况下，增加了3倍，所以后来邓小平时代就比较务实一点，说既然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消灭宗教，那么我们就接受他们，但是他们在政治上 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种无奈之举，就是在消灭不了的情况下，用统战的方式，把其中的一些宗教领袖笼络在党的周围，这个呢，在邓小平时代呢，也有它的积极的意义，就是说，无论是你什么样子的宗教信仰，什么样子的生活背景，只要团结在经济发展的这个大目标上，主要任务上，那么大家就都可以和平相处。但问题就在于，经过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在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开始把重点不是放在了经济发展上，而是政治的一些政治目标、政治工作上。在这个时候，意识形态上，宗教和共产党无神论的这个冲突就变得突出出来。
好的，那么于杰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呢？这个把北京把所谓的政治可靠当作是一个挑选主教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另外，你觉得罗马教廷能够接受北京方面这种所谓挑选的条件吗？
对，我想从那个中共政权来看，他要虽然他本身是一个这个马列主义的无神论的这个政党，但他仍然要去这个干涉各个宗教团体内部的事务，比如说在这个天主教里面，他要来这个任命这个主教。其实他所挑选的这个所谓政治可靠的这个主教，都是这个假的信徒，他们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这个秘密党员。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官方的这个主教，这个圣公会的这个背景的这个主教，中国的这个官方树立的这个领袖丁光训，在他去世的时候，在他的尸体上是覆盖一面这个党旗，就显示他是那个中共的地下党员，是中共是当年周恩来派到这个基督教会里面去的这个人物。所以现在跟这个罗马教廷这个签订了所谓的一个临时性的这个协议，把这个罗马教廷2000年以来的由教宗的对这个主教的任命权夺回到这个共产党这个手里。但是现在这个教廷居然做出这个妥协，这个妥协在我看来是对中国这个持守纯正信仰的这个1-2000万这个天主教徒的这个可耻的这个背叛。另外对这个藏传佛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担忧的，是现任的这一任的14世这个达赖喇嘛如果过世以后，中共非常有可能在那个现在他所控制的西藏境内来制造出一个假的达赖喇嘛出来，这是那非常荒诞的一种情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也已经通过法案来，如果是中共当局未来炮制出这样一个假的达赖喇嘛出来，美国政府会不予承认。
那么于杰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当我们看到中共把这种意识形态思想灌注到这个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时候，很多人说这其实就是中国官员口口声声说的要让宗教走向中国化，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或趋势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先请于杰先生谈谈，稍后再请杨凤岗教授来谈谈看法。于先生，请您先说。
对，我们看到所谓的佛教进入中国这个2000年以来已经那个相当的这个中国化，这个建制化，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少林寺以少林寺为代表的这个非常腐败的跟这个官方完全这个贴在一起的这些他们的这些方丈，都是这个政协委员这个人大代表都享受什么这个厅级待遇，这个处级待遇。所以我想这个下一步中共想做的就是把这个伊斯兰教，把这个基督教、这个天主教等等这些所谓的从西方来的这个宗教，也像这个佛教这样把它完全的这个中国化。当然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层面，包括像这个基督教里面现在已经这个提出把这个神学这个要有这个本土的让中国特色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然后包括对这些神学院的这些课程这些教育，然后包括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设置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治办公室，强迫所有的这些教牧人员和这个会众来这学习这些所谓的这些法治和这个官方的这些政策政治。 所以我想这是那未来几年甚至那个十几年中共当局在这个宗教政策方面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嗯，杨凤岗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我的看法是，其实是宗教中国化这场运动，实在是没有必要，因为无论是哪个宗教到了一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文化社会都会进行融合，会做自身的调整。其实就拿基督教来说，我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做的是太好了，所以才让当局有所担心。怎么叫太好了？因为现在在中国的基督徒他们用的是汉语，用的讲道是用的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在文化上已经融合到中国文化当中，同时有对于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就所谓糟粕的东西，有很强烈的选取拒绝，而在社会上，就是在社会层面的融合和中国社会也是融合的太多了，所以才基督教有这么大的发展。如果基督教没有这样子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有这么好的融合，就不会有这么迅速的发展。
嗯，
而唯一一点是就是中国化是有三个方面嘛，就是文化、社会和政治。其实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走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但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这个东西也是西方的，所以用一种西方的东西来反对另外一种西方的东西，逻辑上是讲不清的，是不应该这样子说的。所以这种中国化实际上真正要达成的目的，也就是要对党表忠心，要政治上让党信得过、靠得住，所以这个是属于，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在社会层面上，早就已经不是个问题，现在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是当局在把宗教政治化。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Contempt White。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是个很奇特的国家，你喜欢什么歌曲、什么舞蹈、信仰什么，都有人干涉你，动不动就让你抵制这个、抵制那个。从当年抵制邓丽君、抵制迪斯科，到现在的抵制圣诞节，其实这种抵制是最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好东西不怕被抵制，不好的东西哪里需要抵制？这里的问题是，他们早把老婆孩子移民到西方国家，留在国内的过个洋节都被各种抵制。另外，这位署名张思想的古拉格，这位网友说，信宗教是为了要心态平和。当你想要干坏事的时候，你会想到上帝在天上默默注视着你。所以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需要手按圣经发誓。信共产党是为了要学会使用暴力的手段去控制别人。一旦我用暴力控制你，你就会感到恐惧和害怕。你害怕的时候，你就不敢对共产党说不了。所以宗教是净化心灵、阻止作恶的养生堂，而共产党却是宣扬暴力和仇恨的压路机。下面这一位署名傻哥儿王的这位网友他说，目前的中共就是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习就是他们的教主，几个常委就是长老，各地在建其分舵，所以他们不能有其他的宗教。而下面这位署名大野市民的网友说，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都是利用宗教起事，回民利用伊斯兰教形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团体，如果从维稳角度看，应该严格控制伊斯兰教，像佛教这样劝人向善的、劝人逆来顺受的宗教，为什么也受控制呢？还有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陈涛的这位网友，他说，什么马列主义？国内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马列主义说的啥。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孔孟思想，而孔孟思想是对集权统治最有益的。中共担心的是随外国宗教一起而来的民主化的浪潮。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了。我们要刚刚谈到了这种所谓宗教，把它政治化或者中国化可能带来的一个影响。我们继续要把这个问题扩大一点来看看的是，香港有一位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先生，他在最近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叫《习近平向宗教宣战》。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说，作为毛教新教主的习总，的确继承了大舵手，人人都要向我磕头的信念。 但结果可能是人神共愤。打击基督教和穆斯林必然会在西方和中东国家引发对中国不利的反响。同时，中共党内有不少回教徒和地下基督徒，习总的封杀招数只会增加他们在党内，只会增加他在党内为数已经非常众多的敌人。我想先请杨教授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对这个，就是对于这种宗教的这种战争啊。实际上是很非常的不智慧的做法，啊，因为宗教信徒啊人数是在中国社会当中是越来越多，啊，在这个白皮书今年刚刚4月份公布的宗教方面的白皮书也说，现在的是官方承认现在宗教信徒已经超过2亿，啊，在1997年的白皮书的时候才说当时是有1亿，所以啊宗教信徒成倍的增长。现在却开始对于各个宗教，特别是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开战，这个确实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嗯，于杰先生，您的看法呢？这是不是会因此给习近平树立更多的敌人？您赞同这样的观点吗？
对，在我看来，习近平这个打击这个基督新教，特别是这个城市新兴教会，是有他自己的内在的这个原因的，因为虽然这个教会不会那个颠覆国家政权，不会去那寻求这个政治权利，但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发展，信徒人数的这个增多，然后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它又不是一个像孤岛一样这个独立的这个自由，它也跟其他非常广泛的这个人权的公民权利相结合起来，比如说那不仅要有这个要建自己的教堂，要有这个公开这敬拜上帝的这个权利，然后还要有这个印刷圣经，印刷各种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书籍，这就牵涉到这个新闻出版的这个自由，这个然后要教会，像我们看到在这个西方那很多教会是办这个从大学、中学、这个小学这个等等，我们看这个像美国的这个常春藤的这些最好的大学当年都是那个从这个教会的学校开始的，所以要办这个学校教育权利，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权利公民权利一旦这个拓展开来，必然会对那中共的一党的控制那公民生活的这方方面面这样一种模式，这样一种建制形成那巨大的这个挑战，所以在我看来，这是那习近平要这个趁这个那基督徒的这个数量还没有超过这个共产党员的时候，要来这个出手打压的原因。
那么最后，我想我们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我想要谈的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就是习近平会不会赢得这场中国人民的信仰争夺战？那么在谈到这个问题，请两位嘉宾谈谈看法前，我想先来引述一下，这是去年自由之家他们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灵魂争夺战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特别来考察在习近平治下对宗教的这个打压。那么这份报告的作者叫萨拉库克，他说呢，尽管控制不断的加强，但是成百万计的宗教信仰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官方限制置之不理，这表明中国政府在应对那些愿意为更高原则做出牺牲的信仰者时所遇到的困难。由此看来，在中国灵魂的长期争夺战里，最终失败的会是拒绝改革的共产党。我想先请杨教授谈谈您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力遏制和镇压能够遏制人民的信仰吗？那么谁会赢得这场最终的信仰争夺战呢？
我觉得最近被抓起来的王一牧师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就是我知道有千年的教会却没有千年的政权，所以在信仰问题上开战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个其实共产党自己的中共的实践已经说明，共产党不可能抑制宗教的发展，与宗教为敌只能导致社会更加动荡，引发宗教的冲突，宗教之间的冲突和宗教与所有的宗教联合起来与无神论的冲突，我觉得这是制造冲突。文革在讲，还是要回到文革，因为习近平是在文革期间 成长的，所以他是受了很多当年文革的思想的影响。但是文革的那个实验，就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曾经全面取缔禁止各个宗教，而结果是文革期间基督徒人数从100万增加到了300万，这是官方的数字，民间的学者的数字是说从100万增加到了500万，而从那个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每10年会增加2到3倍，在现在已经人数可能达到，官方说将近4000万基督徒，可能实际数字要8000万，甚至于可能接近1亿。在这种情况下和基督教为敌，能够取得什么成效呢？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为什么要这样子？真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好处吗？如果真的是为了社会安定，要应该发挥各个宗教的它的这个社会功能，服务社会、服务群体的功能。可是现在用这种方法，只是在制造冲突。
嗯哼，是。那么杨教授，我刚刚听说这个于杰先生的连线啊，现在暂时的中断了，所以我想最后节目几分钟时间就交由您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不过在此前，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网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一位署名竹溪旭化的网友说：“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吗？他们不信，他们信仰专制，信仰法家，他们就是纳粹和秦始皇的结合体，愚昧民众，打压自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另外这位署名 Billy Gio 的这位网友说：“共产党也是一神教，否认其他神的存在，共产党员只准信共产党教，但实际上很多共产党员也信菩萨和各种道教，令共产党感到危机重重。”而还有这位署名叫 JW 的网友说：“中共打压宗教未必是反对宗教的教理，而是反对宗教的形式。任何能使民众聚集的原因都会使当局紧张，况且宗教会从意识形态方面来影响民众。”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于杰先生好像又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吗？于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
可以。
好的，于杰先生，我想最后也就剩下大约2分钟左右时间，交由您来谈一谈了。刚刚我们特别谈到的，习近平会赢得这场中国人民的信仰争夺战吗？您的看法？
我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从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来看，这个过去2000年以来，有很多强大的这个帝国，他们来这个迫害这个宗教团体，比如说罗马帝国那迫害的基督教，然后这个纳粹，然后这个苏俄。当年在这个斯大林时代也是对这个东正教那非常残酷的这个迫害，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帝国后来都灰飞烟灭了，但是这个教会却那个长存，而且却在这个迫害之下却那更加的兴旺。第二个方面，我想从那中国的这个现实来看，那习近平有想让中国回到这个毛时代，回到文革时代的这种想法，但是他根本不可能那做到，因为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已经这个40年，中国已经对世界打开这个国门。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每年有数百万的中国年轻人到这个西方国家去这个留学。这个习近平前两年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他跟很多的中国留学生这个座谈，他自己也感到那非常惊叹。他说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的年轻人到美国这个留学，他们都接受基督教成为这个基督徒？他当然，我想那现在他还没有一个答案，但是他对这种情况他也感到那非常的这个惊恐。但是我们看到他不可能再把这个国门重新的这个关上，这个重新像这个毛时代那样闭关锁国。只要中国的国门还这个打开，这个中国和这个西方的这个交流，包括宗教上的这个交流就不能断绝。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以这一次中共当局这个打压迫害秋雨教会为例，这一次在这个全球范围内这个引发了这个像这个海浪一般的这些谴责和抗议，西方的主流教会、西方各国的这些政府、这个白宫的这个发言人、这个国务卿等等，
我们还有15秒钟，嗯，
对，我想除了抗议以外，我们还可以做用一些法案，比如说美国已经有的这个华登抵制法案，用这些法案去这个制裁，去反过来去那打击这些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共官员。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杨凤岗教授还有余杰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是否会在习近平新时代终结，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